当刘国修初闻香风飘飘欲仙的时候， MG 公司成立，有位中间人找到刘国修，说有块土地很好，地点在曼谷市区，如果买下盖十几栋房子一定可以赚钱。刘国修当即就与杨玉长勘察了土地，决定买下来。再到泰国土地厅过户时，杨玉长对刘国修说，如果把这块土地过户到我夫人的名下，就省得交税了。刘国修没有表示异议。以后杨玉长又在一块菜地找了块土地，两块土地加到一起就是八菜工程。在工程招标过程中，杨玉长从中周旋，结果他所在蔡氏兄弟公司入股的泰国远东建筑工程公司中标。与此同时，刘国修为了尽快赚大钱，又买了一处土地，同样由远东公司承建，这就是八栋工程。这两项工程一共投资3400万泰铢，包括进料、拆迁、填土、平地、营建、筑路以及埋设高压电线、修建排水系统等工程费用。刘国修清楚，建筑工程涉及面广，伸缩性很大，施工项目的约定及其完成情况也很难准确计算，如果在这里做些手脚，非知情人几乎看不出破绽。于是刘国修先后伪造了4份工程承包合同，以付给燕里建筑公司、宋约建筑公司八菜八栋工程填土费的名义，支取了 612.02 万元泰铢，又分别以个人名义存入泰国军人银行，然后慢慢支取现金，全部挥霍在歌女身上。1988年2月，正当刘国修为自己的财大气粗而沾沾自喜，为自己拥有那么多的年轻歌女而飘飘欲仙的时候，中土公司审计部门派人来泰国对驻泰的所属单位全面查账，结果发现陆光公司亏损10几万美元，刘国修的筹建处账目混乱，好像也是赔钱的。在审计施努药厂时，审计人员发现郭振江有贪污2.3万美元的重大嫌疑，但郭振江按刘国修的意思狡辩说钱暂时借给了别人，而他交来的借条十分明显是查账以后补上的，因此郭振江被带回国内接受全面审查。此次查账虽然没有查出 MG 公司的破绽，却挖出了郭振江这个贪污犯。1988年9月，刘国修奉调回国停职反省。同年年底，中土公司派出由审计人员和高级会计师联合组成的调查组，重新审查 MG 公司的账目，对八菜八栋工程的施工进度，特别是基础工程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测量。在一份调查报告上这样写道：1987年4月1日， MG 公司与宋约提建筑公司签订填土合同，没有工程量，总金额161万泰铢。二，1987年5月4日， MG 公司与燕里建筑公司签订填土合同，没有工程量，总金额162.3万元泰铢。三，1987年12月1日， MG 公司与宋约提公司签订水管和围墙基础工程合同，没有工程量，总金额76.3万泰铢。四，1988年1月12日，MG 公司与燕里公司签订围墙基础工程合同，没有工程量，总金额163.5980万泰铢。四项工程金额共计563.1980万泰铢，和26.9万美元，100多万元人民币。以上四份合同均无工程数量，付款时没有完成工程量的结算单据，也没有正式发票，只有在泰国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通用白条收据，并且收据上都没有注明工程名称和添发收据的公司的名称。对远东公司完成的填土、围墙、下水道等工程的复查验工结果证明，八菜八栋工程的全部施工项目均由远东建筑公司一家所做，没有另外的工程量，故此认定以上四份工程承包合同纯属虚构，所付工程款项均由承办人一人支取。另据 MG 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反映，他们从未见过燕里宋约提公司的人前来洽谈业务，而且按规定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公司律师、中方翻译必须在场， 可这四份合同的签订 MG 公司律师、中方翻译均不迟到。此外，公司会计也证实，刘国修1988年4月5日曾拿着一叠收据来找他凭账，因他正在整理账册，刘国修自己将那些收据和银行回执附在账目上。事后会计发现这些白条收据以前从未见过。此外，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侦查，在泰国商业厅的公司注册簿上根本就没有燕礼和宋约提这两个建筑公司的名字。事情已经真相大白，无论刘国修怎么为自己开脱狡辩，终难自圆其说。1990年7月31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刘国修因犯贪污罪被依法逮捕。1991年9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国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国修是一个旧中国毕业的大学生，解放后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很快摆脱了知识分子的狭隘和局限，走上了红砖结合的道路。他参加过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以及援非坦赞铁路的建设，在每次会战中都是冲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前沿。为了研究铁路的轨道走向，他曾一步一步从成都走到重庆。此外，刘国修还组建了我国第一支爆破队伍，研究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爆破技术，使我国的爆破水平名列世界前茅。就是这样一位曾经德才兼备的先进人物，在晚年竟失足于异国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之中，并由此葬送掉了自己的一生。